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集，在第九集的时候，我们的经文是讲到了三章的十四节。今天的第十集，我们要从三章十五节最后一节开始讲。等我们把三章十五节解析完了之后，我们会将三章的一到十五节的重点内容摘要一下。我们现在先来看三章的十五节。经文说，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其实是神要叫过去的人负责。这一节呢，晦涩难明的经文出现在对比神的做法和人类的作为的一个结尾。英文的 ESV 的译文版本呢，是说神寻找被驱逐的。根据学者的看法，这句话似乎是暗示神要处理所追求的被驱逐的，也就是所有那些人类没有办法掌握的事情。接下来呢，我们讲完了三章十五节，我们现在要看一到十五节经文的重点内容摘要。传道书一章的十三节一直到二章的二十六节，描述了传道者对生命终极意义的第一轮探索。结论是，凡事都是虚空。那在接下来的部分，就是三章的一节一直到六章的九节，传道者继续寻求，从人际关系、政治权力等其他方面查究意义，并且再次的审视工作等领域。经过这一次的寻求之后，传道者呢更深入思考死亡跟不义的问题。这个大段落的经文呈现了传道者对神的一个最深刻的看法，虽然这些看法时而矛盾，有时又令人不安。传道者呢再次的断定说，这一世是没有意义的，对于死后是否真的有永生，他也表示怀疑。这里可以参考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传道者的讲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分辨，也没有力道控制定时的这件事情。智慧教师呢必须了解正确的时机，要做合宜的事，说合宜的话。智慧呢全在乎时机，比如说箴言十五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时，何等美好。传道者认为，如果想靠智慧行事，就必须能够了解正确的时机。综合前面所讲论的，传道者在不断寻求生命意义的过程中，发现了凡事都是虚空，即使在智慧和工作里面，也没有办法找到终极的答案。传道者对生命的思考中，反映出对神的一个深刻的看法，以及对时间和机会的重视。这个段落的经文呢，从乐观的曲调开始，特别是三章的一到八节的这些经文，在圣经当中是相当有名的，甚至被一些歌曲传唱。这段话呢，似乎也流露出信心，肯定了 凡事都有定期定时的真理。传道者在三章的十一节里面，甚至还肯定了神造了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诗歌里面列举了14种活动，使用了一些文学手法，指出每一种活动的两个截然相对的部分，表示整个生命都有定时。诗里面提到了生死、栽种跟拔出、杀戮跟医治、拆毁跟建造、哭跟笑、哀痛跟跳舞等等各种对比，呈现了生命的全部。但是第五节提到抛掷石头、堆聚石头的具体含义，向来都存在着争议。有一些解经家呢，认为这里描述的是城被攻陷的一个情况。这些相对的词语，比如说寻找、失落、保守、舍弃、撕裂、缝补、静默、言语等，最后呢是以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第三章第八节作为结尾。但是这一段经文并不是在指导我们应该怎么做，不应当用来为情绪或行为辩护。比如说参战的人不能只是凭着征战有时来为自己的战争辩护。传道者在诗歌之后开始质疑，就是这边呢三章第九节提到的，他反问呢，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这边预设的答案是毫无益处。传道者认为，虽然凡事都有定期，万物都有定时，但是自己在当中却寻不到安慰。然后接下来十到十一节就指出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他不会把宏大的计划告诉人类。神使人类感到超越自身的东西，就是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但是传道者感到沮丧，因为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智慧有赖于明辨时机，但是人们往往无法掌握时机，智慧呢，最终也归于无用。面对这样的重担，传道者表达了听天由命的意思，就是二章的24到26节。我们再回忆一下二章的24到26节的经文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这一小段经文呢，认为相对较好的态度是喜乐，抓住一切的机会，享受生命。再一次提到享乐的几个方面是吃、喝、劳碌。这些享受呢，能够让人不去注意严峻的现实，会让生活好过一点。第三章的14、15节经文表明呢，传道者从不怀疑神掌控一切，有至高的主权。神创造世界，将人安置在当中，万事不会改变。神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但是又不让人知晓当中的信息。传道者强调，从前如何，现今如何，将来也如何，万事都不会改变。所以总结来说，传道者在诗歌里面肯定了凡事都有定时，但是他质疑人类能否掌握这些定时。同时他也表达了对生命虚空的感受。他认为生活中简单的享受可以让人面对严峻的现实，但是最终依然没有办法找到终极的意义。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小小的专题，叫人心中的永生。 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叫 Olam， 指的是永生，意思就是太遥远的未来或过去，没有办法看见或理解。学者说呢， Olam 这个字是描述超越时间的事物，它指的就是一种永恒的意义。传道者在传道书的3:11的上下文里面解释了这个字的意思。永生呢，可能是指对超越现在的事物的意识跟向往，它包括了从开始到结束的一切。传道者在这想到了人们为了掌握存在的整体而绕过了当下的努力，但是凡人没有办法发现那种东西。人类知道永生，但是他只能够应付时间里面的活动。以上是一个小专题，关乎人心中的永生。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3:1-15的神学的见解。传道书的3:1-8强调了时间跟时机的重要性，而且描述了许多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比如说何时种植或拔除植物，何时保留或丢弃某样东西。这一份清单也包括我们一般没有办法控制的活动，比如说什么时候出生或什么时候死亡。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大笑啦、哭泣啦，我们的反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环境所决定的，而我们对这些环境的控制能力极低。尽管智慧师强调我们决定的重要性，以及依照耶和华的命令生活的必要性，这一首诗着重于人类在正确的处理事情和控制生命结果方面的限制。这个大段落的经文断言，神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而且呢，护理世界使神的旨意得以成就。这种信仰的主张跟我们在堕落世界里面所经历到的缺乏连贯性之间的不协调性，对有信仰的人就造成明显的张力。当传道者挑战他的学生，要他们找出自己的答案的时候，这种理论上的张力呢，是传道者所设定的两难困境当中的重要部分。传道者声称，虽然人类对于自己的生命确实有一些控制权，但是他们的控制权比许多人想象的还要少，也比大多数人所希望的要少得多。神的旨意以既然没有办法预测也没有办法抗拒的方式在做工。神的旨意有时候会影响通常看来在我们控制范围内的结果。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神的旨意就会得胜。传道者清楚地指出来，人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是结果的最终决定因素。这提醒我们，圣经智慧的目标不是提供让我们能够控制环境和结果的全部知识，而是让我们能够跟神的旨意和神所设计的宇宙次序和谐共存。以上呢，是关于传道书3:1-15的神学信息。到这里，我们把3:1-15做一个结束了。接下来，下一堂我们要从传道书的3:16往后讲。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 传道书与雅歌。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下一个经文大段落，就是传道书的3:16一直到4:3。这里的主题是在讲生活经验跟信仰主张之间的紧张关系。严酷的生活现实跟信仰主张之间的紧张关系，凸显了人类回答生命终极问题，以及呢，理解上帝命令的能力有限。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大段落经文的上下文脉络。我们说接下来要讲的主要单元就是传道书的3:16-4:16，但是我们把这个部分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所以第10的部分我们会讨论的是3:16-4:3，而第11会讨论4:4-16。传道者呢，确认神的工作是完整而且是永恒的，他使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传道者也继续指出许多跟理想状态不一致的现象。这些现象呢，跟3:11-15里面广泛的信仰陈述形成了一定的张力。不受控制的不公和压逼，使人难以看到神设计当中的美和一致性。这样的现实让人对神的道德治理产生了疑问，而这些张力让人难以理解神如何既是全能又是善良和公正。神对这些情况的反应延迟是难以解释的，而且也违反了我们对事物应该如何的理解。这部分的内容呢，连接到了早期的材料，让我们面对传道者为人熟知的紧张关系，因为传道者呈现的观点似乎是处于一种无望的冲突当中。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大段经文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正义是古代近东广泛肯定的一种价值观。古代近东地区呢，拉加什的乌鲁卡齐纳大概在公元前2400年时候颁布的改革法令，让拉加什的居民免于高利贷，免于繁重的管制，免于饥饿、盗窃、谋杀，免于财产被夺和奴役。结果呢，寡妇跟孤儿不再受有权势的人的摆布。类似的言论或评论也可以在其他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里面找到。压逼弱者和穷人在埃及的几部智慧的著作里面也被认定是邪恶的。以上呢是关乎这一大段经文背后的一点历史文化背景的解说。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3:16-4:3的关键主题。第一个是我们该如何解决经验跟信仰之间的矛盾。第二个是在回答生命的终极问题时，我们应该在多大的程度上相信生命的经验。第三个是我们能知道人类和动物有根本的不同吗？第四个是我们能知道死后有生命吗？第五个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必须扎根于现实，并且充分考虑到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3:16往后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下3:16的经文。经文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这一节经文是在讲在公义跟邪恶的地方，而这节经文呢，把重点放在公义的公共管理上面，通常由长老在城门口决定。公义呢，是神秩序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的特征，而公义呢，是以真理为基础的，跟社会地位、财富、政治关系等等是不同的。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3:6，还有利未记的19:15。以色列的历史显示，公义经常被忽视，而这经常受到先知的谴责。贪污的领袖和法官的观念是普遍令人厌恶的， 即便这些人似乎是社会中永远存在的现实。再来往下，我们看三章的十七节，经文怎么说？经文说，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经文里头提到了神必审判义人恶人，其实是在说神要把义人跟恶人都带到审判里面。这句话似乎跟传道者在书里面的其他地方，比如说三章十六节跟四章的一到三节的说法背道而驰，造成了一种有问题的张力。这可能是反映了传道者的教学法，也就是说他先提出一个观点，接着他再提出一个对比的观点，迫使读者思考他所提出来的问题。那他在提出这些想法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期望他的学生必须选择其中一个，而是他希望激发读者来思考怎么解决他所提出来的难题。这个谜题呢，不只是传道者所提出的两个选项而已。再来往下，我们看三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看一下经文。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陆地呢？经文里头提到了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就是在讲说跟动物相比没有优势了。传道者对死亡的观察，他提出了人类跟动物是否有任何不同的问题。两者都有气息，当气息消失的时候就不再有生命了。根据传道者的观察，我们没有理据得出人类比动物有任何优势的结论，就好像有学者所说的，尽管人们喜欢把自己当成神，但人类也是凡人，就像野兽一样。传道者的观察呢，再次暴露了我们人类的极限，因为我们得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那经文里头呢，也提到了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陆地呢？这一句呢，是在说谁知道人类的灵魂会上升，动物的灵魂会下降。虽然传道者观察到人类和动物都会到相同的地方，就是坟墓了，但是他提出人类的灵魂可能有不同的去处。传道者提问的方式清楚地表明答案是没有人知道。观察跟经验没有办法提供确切的答案，而传道者似乎也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再来，二十二节经文说，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这一节经文讲的就是说，谁能带他们去看他们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很明显的，没有人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有学者指出，从这个问题产生了两种可能的推论。传道者说，就像第二十到二十一节一样，它可以加强无意义以及迷惑的感觉。或者是说，特别是根据第十七节，它可能暗示即使这是个谜，也是在神的控管之下。只有神知道未来，并且掌控未来，人类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揭开这个谜团。有鉴于这个现实，传道者的建议就是告诉我们活在当下，享受神所赐的享乐的可能性。到这里呢，我们把第三章所有的经文都讲完了，我们做一点内容的摘要整理。在三章的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二节的这一段落的经文当中，传道者再度遭遇挫折。在前面的一段经文，就是三章一到十五节里面，他因为人类没有办法了解定时而感到不愉快。那这种不愉快主要是源自对没有办法控制事态的那个危机感。而在这一段落经文里面，他提出了寻找生命意义的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死亡。 他从报偿的角度来看待死亡的问题，也就是说，人在一生当中是否得到了应得的报偿。控制、死亡和报偿这三个问题回响在传道者的整部的这个传道书里面。论到现实的生活，传道者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本来应该有公义的审判，却充满了奸恶。审判的地方是由人所设立的，但是根据旧约，审判的地方应该是由近前的君王、祭司跟其他领袖来管理，应该要除奸扶弱、匡正恶事。但是传道者发现呢，这样的制度下存在着奸恶，而这个信息还会在其他段落里面重复出现。义人会被当作恶人来看待，恶人却得到了义人的奖赏。但是传道者呢，这个时候就想起了他过去所学的神学，也就是即使人不能赏善罚恶，至少在神那里会有报偿，也就是说神会照人所当受的给他们。不过呢，传道者刚提到这个观点，自己就产生了疑问了。他在三章的末段提到了死亡的这个可怕的现实。传道者呢，在三章的18到19节中没有否认来世的概念，但是他对这个概念不太热情。他开始持怀疑的态度问说，谁知道呢？他比较了人跟动物，并不是说动物更好，而是强调人跟动物一样都靠气息来生存，也都因为气绝而死。因此呢，传道者就得出了一个人不能强于兽的这种消极的结论，而且再次的提到生命的虚空。所以虽然一开始看似传道者对于来世持着怀疑的态度，但是最后他似乎呢完全否定了来世的存在。这个跟他在第9章跟第12章里面关于来世的观点一致。而这一个评估呢，引导传道者进入了第三段，就是要享受生命的一个段落，3章22节。传道者呢，再次的顺从命运，说呢，人所能做的最佳选择就是在工作当中找到快乐。即使呢，传道者已经指出，在工作当中也找不到终极的意义。这里可以回去参考2章18到23节。我们来把2章18到23节的经文扫一遍。经文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很显然的，在工作当中也一样找不到终极的意义。以上我们完成了第三章的说明，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福杯满溢。